今天下午我们来到以西结的最后一个部分，关于圣别建造之意象的最后一段。在我们看过圣殿的特色之后，圣灵将我们带到圣地。我们来到圣地这件事，我们必须领会殿和城都是建造在圣地之上。这地乃是神所应许亚伯拉罕之地，这是神嘱咐摩西和约书亚要带以色列人进去并具有之地。所以在看过圣殿及其所有的特色之后，神并没有忘记地这件事。这地乃是包罗万有之基督的预表，没有这地就不可能有建造，没有这地就不会有圣殿，也不会有圣城。以西结书没有结束在圣殿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现在来到圣地这点上，也包括圣城，这实在是我们下午要进入的这篇信息实在是个极大的结晶，圣地上的圣殿和圣城。弟兄姊妹，请记得地地乃是圣殿和圣城建造其上的基地，这非常重要。今天下午我们的负担就是我们要看见圣地的重要。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乃是神赐给他子民的份，为着我们的享受经历，我们需要在这地上劳苦，经历美地上所有的丰富。这地是宽广之地，丰富之地，拔高之地。在这地上，神能将圣殿建造起来，神能得着他的圣城。我们来看纲目第一大点，圣殿圣地预表基督，圣地的结果乃是圣殿与圣城，圣殿与圣城预表教会，教会是享受基督丰富的结果。我要你们再读这句话一次，教会是享受基督丰富的结果。我盼望你不要忘记这件事。即便我们已经看过关于圣殿美妙的意象，看过圣殿各样的特色之后，我们不该忘记教会由圣殿所预表，事实上是享受基督丰富的结果。我们若不享受基督，就不会有圣殿。圣地这件事摸到神永远计划的中心，神的计划乃是在基督身上。基督由美地所预表，基督要给神的子民所经历并享受，好扩大扩展，成为圣殿，成为圣城。圣殿与圣城都是由圣地所出，这是神工作的中心。从圣经 开头到结尾都在于圣地。这美地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，请记得神创造的时候，在撒旦背叛了，在神的审判之后，死水覆盖了全地，在创造的第三天，地从水里升起，从死水中升起，乃是第三日，当创造的第三日，地从死水中升起，这就表征基督在第三日从死复活，从这地上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生命，植物生命、动物生命，包括了人的生命，甚至包括生命树，都是从这地产生的，都是从复活基督产生的。神的定旨乃是在于这美地，这是神工作的焦点。很遗憾的，之后人堕落了，神必须用洪水来审判人，于是水再次覆盖了全地。但是神分别挪亚，用方舟保守了挪亚全家，方舟使挪亚得以存活，最终把他们带到新地上。这时候有了一个新的起头，然后人再次堕落，神借着呼召亚伯拉罕再有一次新的起头，将亚伯拉罕呼召到美地宽阔之地上，远离所有的偶像，从他肉身的源头来到这个宽阔之地。这地乃是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。然而在神子民完全在美地定居以前，他们因被堕落到了埃及，落到了法老的奴役之下，但神没有忘记美地。神呼召摩西，加上约书亚的帮助，要将以色列人带回到美地，带回到牛奶与蜜之地上。在这地上，神要得着他的彰显，得着他的代表，他能得着他的殿，得着他的城。神没有忘记这地。这故事我们都知道，他们虽然到了这地，但因着神百姓对神的不忠信，神让巴比伦王侵入美地，将以色列人掳到了巴比伦。之后神再将以色列人带回到美地上重建圣殿。我们复习这一段的历史，是要你们对美地的重要印象深刻。神的焦点完全是在圣地上。当犹太人回到美地上，这地乃是基督要出生的地方。基督就是以马内利，乃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大卫的子孙。而这地乃是包罗万有之基督的预表。神不仅要我们去享受，神已经将 这位包罗万的基督分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享受他一切的丰富。我们若不享受包罗万有之基督一切的丰富，就不可能建造圣殿，建造圣城。所以我实在宝贝以西结书的47、48章最后两章，将我们再聚焦到圣殿和圣城的重要性上。我们同时需要认识圣地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我刚刚从创世纪一章讲过了整个旧约，在这里，在美地上一直有一种征战，甚至在物质的世界里，在中东的这块地上，仍然为着这地有许多的征战，在属地属灵一面，这征战仍然在进行着，这征战乃是在于美地。关于基督作为包罗万有的美地，我们若没有享受基督做这样的美地，我怕当我们讲到圣殿与圣城，这些都是无法实现的。神的建造乃是建造在这地上。第一终点，当神所拣选的人有份于并享受基督的丰富时，这些丰富就把他们构成教会。借着教会，诸天界里执政和掌权的天使就得知神万般的智慧，因此教会是基督一切所事的智慧展示。圣徒们，请不要忘记，教会乃是作为基督的身体，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教会不仅仅是人的组织，教会乃是基督的丰满，乃是我们享受基督一切的丰富，有份于一切的丰富。就像我们，当我们吃了许多食物的丰富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这些食物的丰满。今天教会做基督的身体，要做基督的丰满，我们就必须为基督的丰富所浸透。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，奶与蜜预表基督的丰富。我们知道奶是什么，你可能每天早上都喝一杯牛奶。你也知道蜂蜜是什么，当你喝茶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加一匙的蜂蜜。但在这一个美地上，奶与蜜是用流的，流奶流蜜之地。我从来没有看过流奶，我是常常喝奶，但是没有看过在流动的奶。这是意思是，这是丰富供应的奶，丰富供应的蜜。奶表征为着丰富，蜜表征甜美，就是甜美的爱。这里是奶与蜜，奶与蜜都是两种生命，动物生命和植物生命结合而成的产品。奶产自吃草的牛，蜜由蜜蜂采花蜜而成。奶与蜜表征基督的丰富，来自他生命的两方面。动物生命所预表他为着法理救赎之救赎的生命，以及植物生命所预表他为着生机拯救之生产的生命。为着奶与蜜赞美主，这里有动物生命预表他为着法理救赎之救赎的生命，以及植物生命预表他为着生命拯救之生产的生命。我们需要法理的救赎，赞美主，基督为我们救赎，他为我们流血，拯救我们脱离一切消极的事物。 从永远到永远，我们都要感激基督的救赎，直到永远。当你进入耶路撒冷，羔羊仍然在那里，我们还要享受他的救赎。我们永远不会忘记，从曾经我们是罪人，但我们蒙了救赎，但这不过是神救恩法理的一面，但这里还有植物生命所预表新生的起头，生产的生命。我们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，借着重生圣别我们，更新我们，变化我们，磨成我们，最重要融化我们。一天一天，我们不仅借着他法理的救赎得以与神和好，我们还要天天蒙拯救，借着他的生命，在生命里得救，我们享受他生机的拯救。亲爱的圣徒们，神应许要赐我们这流奶与蜜的美地，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在法理的救赎与生机拯救的这两面，这实在太美妙了。因此美地是宽阔之地，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在他完满的救恩里，包括他法理的救赎与生机的拯救。每周我们来到主的桌子，来到主的筵席，我们看见饼和杯以及杯里的酒，这提醒我们神完满救恩的这两面，法理的救赎为基督所流的血，是基督所流的血为杯里的酒所预表，神生机的救恩由饼所预表。每周主要我们纪念他，享受他，就是奶与蜜的实际，在这两面的生命，植物生命，动物生命，法理救赎，生机拯救，都是我们需要享受的。哦，这美地实在是宽阔之地，这是美地，是宽阔之地。这地不是一般的地，乃是美地，是美地，乃是美好的，是宽阔的，是无限的，是无法测度的，是无穷无尽的。在这里我们大概有4500人，甚至45000人也没有办法穷尽这美地，甚至成千上万百万人没有办法穷尽这美地。这地流着奶与蜜，足以应付甚至远超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但这里的问题是，我们是不是在享受这地？奶与蜜正在涌流，法理的救赎，生机的拯救都在这里，但我们在是不是在享受它？我们来到主的擘饼聚会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满了珍赏，满了赞美，满了喜乐，满了感谢，赞美主法理的救赎，感谢你救赎我，拯救我。当你吃饼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感谢他生产的生命，使我成为神的儿女，重生我成为你身体的肢体。弟兄姊妹，我实在满了负担，我们的教会生活常常仍然是例行公事，擘饼聚会例行公事，箴言聚会例行公事，这都是因为我们缺少对这位包罗万有之基督的享受，对这包罗万有之地流奶与蜜之地的享受，这该是我们每天的享受。我要再说，没有这样的享受，不要说有什么教会的建造，不要谈有 国度的来临。神的殿和城都是建造在这地上，这就是为什么在圣殿的意象之后，神没有忘记这地。他启示圣地位于哪里，他的境界是什么，这地要如何分给以色列人。这给我们看见我们要怎么来享受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。第三重点，地的恢复表征对基督丰富之享受的恢复。基督自己是不会丧失的，但我们在经历中却会丧失基督。55年前，李弟兄来到美国办了第一次的特会，就讲到包罗万有的基督。你若没有读过这本书，你若没有这本书，我劝你，你必须买这本书，你必须读这本书。最近我又重读了这本书一次，我实在被内容摸着，我也实在蒙光照。我向主悔改，我享受基督做美帝不够，是的，我是享受他做生命粮，喝他做生命水，呼吸他做生命之气。但当我来到聚会中，我也享受主的筵席，但这美帝又如何呢？神并不是只给我们果子，给我们水喝，他给我们乃是一个美地，一个宽阔之地。哥罗西书说，我们应该生根在其中，在这地上行走。我应该时时刻刻都在这美地上，只要我活着，我就是行走在这美地上。基督不要我们只是偶尔一时的来喝他一下，享受他一下。当然他会满足，他会让你解你的饥渴，他能够满足你的需要。但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一下这里，在这里，在那里，偶尔的来享受他。在这里我们知道，他不仅有时候基督徒甚至只是圣诞节来纪念一下主，来珍赏一下主，但主是我们天天的食物和享受。但不仅如此，不仅天天，时时刻刻又如何呢？基督若是我们的美帝，我们就该时时刻刻的享受它。早上当我与主同在的时间，我在厨房里看到一些水槽里面有一些碗盘，然后我很自然的想要洗碗盘，但当我洗碗盘的时候，主就在我里面整合，你在做什么？你有享受我吗？我说我刚刚才享受你，刚刚时间不是很甜美吗？但现在我要洗盘子了，我就停下来了。但主问说，你为什么不能现在享受我呢？不要等到你洗完盘子了，回去读经了再去享受它。难道它只有当我读经祷告的时候才真实吗？当我洗碗盘的时候，难道它不真实吗？这时候我就向主悔改。你知道我很感谢主，他那时候就洗净了我。那时候我就开始唱基督是包罗万有美丽的诗歌。然后今天我觉得，今天早上我洗的盘子，洗盘子的时候，这一次洗盘子跟以前完全不一样。我觉得因为我在享受基督， 这一切都不一样了，不仅只是食物，不仅只是饮料。基督做美帝又如何呢？我们有没有经历他做美帝呢？我们唱的诗歌讲到基督是一切，基督是实际，不是只有在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。我们日常生活又如何呢？当我们开车的时候，等公车的时候，散步行走的时候，难道我们不该享受基督吗？我自己很蒙光照，我深深的向主悔改，我是享受基督，但我享受基督不够。我们在生活中错失了多少机会？我们当我们做一些很普普通通的事的时候，当我梳头的时候，洗脸的时候，戴眼镜的时候，我该对主说，主啊，你是我的眼镜。当我穿上衣服的时候，我对主说，主啊，你是我的衣服。当我吃一些维他命的时候，我对主说，主啊，你是我真正的供应。我记得在李弟兄的晚年，李弟兄吃药的时候，每一次每吃一颗药，他都为此感谢主。这每一次的机会都该向我们，都该提醒我们，将我们指向对包罗万有之基督的享受。我们的基督不仅是生命的粮，不仅是羔羊，他更是美帝。我们已经深根其中，并且行在其上。我实在很有负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在主的恢复里，但我好像没有那么享受基督做美帝。他不像李弟兄55年所说的一样，我同意陈实弟兄昨天晚上他的观察，我们中间的确有生命的流，但这流似乎不是那么深，这流是浅的。关于基督的享受，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享受基督，这是不公平的，但我们享受基督的程度不够。根据我的观察，我们来到聚会的时候，我们祷告对主赞美的时候，我很担心，我很关切，我们的教会生活是不是好像一种职业性的，我们已经在教会生活几十 年了，我们知道该做什么，该说什么，但说到基督是美帝，乃是在于我们时时刻刻每时每刻的享受。若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基督做美帝，我们怎么能谈论建造圣殿、建造圣城？殿与城都是建在这宽阔之地上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恢复我们，将我们带回到对这包罗万有美帝的享受。不要忘记，基督不仅是这许多许许多多的项目，它是美帝，包括了这美帝，包括了一切的丰富，我们已经栽种在这美地上。地一旦被恢复，殿和城就能在其上建造起来。迦南美地是包罗万有的基督完满完整终结的预表。基督乃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，实化为包罗万有四生命的灵，做神子民分得的产业，成为他们的享受。 以色列人借着享受那地的丰富，就能建造圣殿，做神在地上的居所，并建造耶路撒冷城，将神的国建立在地上。照样在基督里的信徒，借着享受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，被建造为基督的身体召会，就是基督的丰满，他的彰显，也是神的居所与神的国。这里的关键就是享受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。我们来到聚会中要享受他，我们来服侍弟兄姊妹要享受他，甚至教会中的长老负责弟兄不要只是讨论事情而已，要享受基督，要怎么建造教会。若是你没有享受基督，你要怎么建造教会呢？建造教会不仅仅是行政治理的事，仅仅是组织管理的事，教会的建造完全在于我们对基督的享受，享受基督作为那包罗万有的美地。圣所就是殿，乃是神的家，为着他的安息。城是神的国，为着他的权柄。二者都预表教会做神的家和神的国，要终极完成于永远里的新耶路撒冷，为着成就神永远的经纶。第二大点，在这一个大点，我们要看见美地的位置与境界。美地位于西面的地中海，这就是经上讲的大海，与东面的死海和约旦河之间。换句话说，这块地乃是位于西面的地中海与东面的死海和约旦河，就是两个海两个水域之间。迦南地这块美地被水围绕，指明美地是被死围绕。水在圣经中预表死，这丰富之地，流奶与蜜之地，乃是被大量的水所包围，为死所围绕。在西在东都是水，都是死。因此美地预表复活的基督，他从死人中复起，被高举。这也指明对基督的享受与他的死极有关系，必须是在他死的范围境界里。这包罗万有的丰富之地美地，乃是被死围绕。我们若要享受基督做这美地，我们必须面对死。死总是在我们身边，但这就要求我们经历复活的基督。这地乃是被高举之地，这地是2000英尺，海拔2000到4000英尺，它是一个高地。我们所享受的基督乃是包罗万有的基督，乃是被高举的基督，是升天的基督，复起的基督，超过死水之上的基督。我们需要经历他，享受复活的基督。若是不这样，你对他的享受，若是没有死，你的经历就不会那么丰富。就像在我上一篇信息讲到的，祭坛就是基督的十字架，乃是宇宙的中心。若是你要进入神的建造与神调和，你就需要经历祭坛，经过基督的死。若是没有死，就没有复活，乃是借着 这独一的手续，神独一的道路，使我们能够达到这独一的人位。没有死就没有生，没有死水就没有美地，就没有复活的基督。马太16章18节，主岂不是说到，甚至连外面的基督徒都会引用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节里面的内容，但他们忘记了后面讲到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，意思是基督要建造教会就必定会面临阴间的门的工作，但赞美主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，阴间的门是在那里，你要建造教会就等着阴间的门会在那里，死亡会在那里，但死亡不过提供机会要基督显明他复活的大能。这美地乃是从死水中升起，没有任何的死能够困住基督，没有任何的死能够击败教会，击败那与基督联合与基督是一的教会。第二终点，美地的北面没有河为界，南有黑门山，黑门山是一座高山，表征诸天神恩典之甘露从其降在预表众地方教会的祇安山。高起的美地和黑门山表征复活的基督他已升到诸天之上，在西面和东面有死水，但在北面我们有一座高山黑门山表征诸天，教会乃是升天的属天的。是的，这里有死亡的攻击，但死亡不能胜过教会，因为在这里我们有复活的基督，有升天的基督，我们有从黑门山降下的恩典之甘露，从升天之基督降下的恩典，我们不怕死亡的攻击。不久前我收到一封邮件，在伊索比亚的一位弟兄出了非常严重的车祸，需要动重大的手术。这位弟兄在加护病房要动这个大手术的时候，这位在病床上的弟兄，他看着来探访他的弟兄，他说，我们的生命乃是为着主，为着主的见证，为着主的权益。他说，我里面的人得着加强，北风会吹来，但这就带来云，带来恩典，带来火，带来金银和金。他说，我是真是喜乐，我甚至想要跳起来，我等不及要动手术了。这位来探访他的弟兄说，我以为我要来供应他，结果我倒是得了他的供应，这出了什么事呢？这里有一个人发生了这么不幸的事，但你看见复活升天的基督从他里面升起。这个弟兄离开之前，这位要动手术的弟兄说，弟兄，我们爱主，我爱主。这不是件小事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享受主，享受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这身体的美地。我们不怕死亡，我们需要死帮助我们经历复活， 在北面有黑门山，有从黑门山降下来的甘露。每天我们被死围绕，但我们可以妄断，可以思念在上面的事。我们需要思念在上面的事。教会是复活的，基督的，属天的。唯有我们经历这由美帝所预表的包罗万有之基督，我们才够资格建造他的教会。阴间的门不能胜过这教会。第三大点，我们要看分地，地如何分配给神的百姓。分地所描绘的这幅图画显示，在复兴的时候，从北边的但到南边的加德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享受基督，但他们与基督相距的远近是不同的。在你的座位上，你应该都拿到了一张圣地分配图。我也请服侍的弟兄姊妹放在荧幕上，只要你们能够看清楚。这地，这块地是分成三块，最北边这边有七个支派的地，南边有另五个支派，从便雅悯到加德的支派的地，中间有一块地称为圣举祭之地，这是耶和华要求他的百姓献上给他的，这不是给分给以色列人的，这乃是圣别归给神作为献祭之地的。在这块地上，你看见一个方形，正方形，分成上中下三片。中间这一块黄色金色的地乃是圣殿所在之地，也是祭司所住之地。祭司居住在圣殿所在之处。南面的利未人之地，他们要办献祭的事，上面有一块，另外一块地，中间包括了圣城，圣城乃是方形的，这地的乃是为着神的行政。这圣城的两边的粉红色乃是给城为城做工的人，他们为城做工也住在这里。所以这圣举祭之地中央乃是殿，最接近圣殿乃是祭司，然后乃是利未人，接着乃是城里为城做工的人。在这个方形的两侧有王地，是为着王室，为着君王的。所以这样我们就对美地的分配有了一点概念。一方面，每一个支派都分得了一块地，但像但北边的但或是南边的加德是相当遥远。另外还有祭司，他就住在圣殿所在的地方，还有利未人 还有未曾做工的人，以及王室君王职分的人，甚至两侧的犹大和便雅悯，这些都是离与基督相近的，与圣殿相近的。这犹大和便雅悯这两个支派，在以色列人分裂的时候，持守住圣城，因此神在分地的时候，将他们摆在最靠近殿的两个地方。第一终点说，众支派与基督相聚的远近，由他们的重要性所决定。最重要的人是祭司，他们与基督最亲近，并且他们维持百姓与主之间的交通。利未人与主的远近居次，他们维持向主的侍奉。第二终点，然后是未曾做工的人，是第三等亲近主的人，他们维持神的行政。此外还有王室和君王以及君王的职分。祭司的交通、利未人侍奉、维持神行政的工作及君王的职分，都是出于地的丰富，按照属灵的意义。这意思是说，在教会中一切的交通、侍奉、工作、行政、王室的身份、为主的权柄和君王的职分，都是出自对基督丰富的享受。我们越享受基督，就越与他亲近，我们越与他亲近，我们在他的定旨上就越重要。最重要的是祭司和君王，按照新约的启示，所有新约的信徒都该操练做祭司和君王。所以你不要担心，如果被放在了但那边怎么办？请记得你是个祭司，所有新约的信徒都是祭司。我们必须活着像一个祭司，我们不在旧约的时代，不要想说我最后到底会分到哪里呢？你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，你已经被借着主法理的救赎、生机的拯救，要在生命中做王了。但你要操练做祭司来侍奉，做君王来做王。但这一切都在于我们与主是否亲近。你与主亲近吗？还是你与主疏远呢？你若与主疏远，我盼望在这一次训练之后，主会吸引你来亲近他，尽情来享受他。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与主的距离是很重要的。雅各书四章说，你们要亲近主。我们需要不要等主来亲近我们，我们自己要去亲近主。在路加十章讲到主来到马大和玛利亚的家，这边讲说玛利亚在主脚前坐着听他的话，马大伺候的事多，各方忙乱，为着接待主有许多的事需要处理。到了一个时候，他说我的妹妹那么的属灵，她没有来帮我，她一直在听主说话。他就说，我妹妹留下我独自一人伺候，你不在意吗？我不想只有我一个人自己来做这些事，你不在意吗？主回答他说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只有一个需要。 玛利亚已经选择那美好的份，是不能从他夺去的。换句话说，就如同前面讲到侍奉主的那篇信息，如同撒都的子孙，玛利亚是侍奉主，但马大却为许多事思虑烦扰。但主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择那美好的份。这一件事是什么？那美好的份是什么呢？就是亲近主。圣徒们，这一段的负担就是我们要做亲近主的人，天天时时刻刻我们要与他亲近。在希伯来书十章22节给我们看见如何亲近主。这边说，当存着真诚的心，在心里面，我们已经被基督的血洒过，脱开了邪恶的阳心，在身体里面也已经用水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真诚的心，以十分确信的信前来进入至圣所。这里至少给我们五方面的路。第一，我们需要前来进入至圣所，我们不是退后的、退缩的，我们已经蒙主呼召前来进入至圣所。我知道我们的都有很忙碌的行程，但当你开始忙碌之前，你要前来，不要等主来找你，你自己要采取主动，你要前来，脱去一切的被动，放下你的感觉，你当时的情绪，一切打岔你的、霸占你的，把这些都丢在一边，前来进入至圣所。你若要亲近主，你需要踏出第一步，前来进入至圣所。第二，存着真诚的心。真诚的心不仅是诚实的、实在的，更是一个正直的、不偏颇的、是单一的、不受打岔的。我们亲近主，不是只是读诚心圣言尽个义务而已，我们来到主这里是为着主自己。诚心圣言不过是帮助我们，诚心圣言本身不是目的，你是需要存着真诚的心来到主面前。在马太15章8节，主讲到这些宗教徒